我不知道在哪里啊。温城公司啦。啊。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要唱刚才那首歌吗？是吧？立定在真神的宝贝应许上，因为这是我们的课题。奇妙的应许，在启示录第22:6-16。身为耶稣基督的信徒，我说的是那些已将他们的信心放在他身上，他们的罪恶被他的宝血清洗干净的人们。身为耶稣基督的信徒，我们有一个辉煌的未来。我们之前曾经看过好几次，但请你与我再一次注意约翰福音第14:1-3。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神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在过去的两个星期，我们看到约翰游览我们未来的家，我们看到他如何被指示于新耶路撒冷以外。第一，他叙述了他的荣耀，耶路撒冷的荣耀，新耶路撒冷的荣耀。他叙述了他的荣耀，这是神的荣耀。第二，他叙述了他的构造，他叙述了他的构造。A， 这是一座有围墙的城市，这是一座有围墙的城市，而有12个巨大的城门是由珍珠做的。B， 这是一座巨大的城市。这是一座巨大的城市，就是说它是一个1500英里或2400公里的立方体。如果把它放在地球上，它是那么大，好像美国的一半那么的大，而且那么的高。因为它不只是这里1500，这里也是1500，它是1500英里的高。它是一座黄金的城市。 C， 这是一座黄金的城市，就是说它充满了纯金。第三，约翰也叙述了他的居民，他叙述了他的居民，就是说所有世世代代被救赎的人们。然后上一回约翰被带进城市里，并被允许查看那座城天城的里面。他注意到有5样东西。第一，一条河，就是说那道生命水的河从神的宝座流出来。第二，一棵树，就是说长在生命河两边的生命树。第三，一个诱惑，就是说再没有咒诅。第四，一个目的，就是说我们永远侍奉我们的神，那是我们的目的。而第五，一个荣耀，就是说我们将与他面对面，我们将行在他面前的光照，并不再有黑夜。现在启示已经完全被表露出来了，而本章的最后16形成了一个尾声。当我们考虑这个尾声的第一部分时，我发现有4个奇妙的应许。但是在我们查看这些奇妙的应许之前，让我们先注意到是谁正在给予这些应许。毕竟应许可靠与否是看 那位正在给予应许的可靠与否。第六节说，天使又对我说，这些话是真实可信的，主就是众先知被感知灵的神差遣他的使者，将那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仆人。因此这些应许是众先知被感知灵的神给予的，就是说那位末世先知笔墨的神。想法是这样，旧约先知的预言全都是真实的，旧约先知的预言全都是真实的，就是说圣经和历史显示他们的预言都确实的并完整的实现。因此我们可以放心，在我们今天的经文里的这些奇妙的应许也将确实的并完整的实现。我们可以放心，在我们今天的经文里的这些奇妙的应许也将确实的并完整的实现。让我们现在接下来的几分钟一起注意这四个应许。首先第一点，第一个应许，我们的主即将回返，我们的主即将回返。第六到第七节说，主就是众先知被感知令的神差遣他的使者，将那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仆人。看啊，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在这里被提到的即将回返，不是基督的第二次降临，它是指圣徒的被提。我们知道这是真的，因为我们现在在一本书的尾声，而这本书是写给教会的。那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下面的第十六节看到，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因此我们在这里看到我们之前所看到的同样祝福，还记得在启示录第一章第三节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就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而我们现在在第七节看到，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首先请注意，我们的主在第六节说到那必要快成的事，然后他在第七节说他必快来。这并不意味着在接下来的五分钟内，已经近两千年了，这意味着这些事情在神的日历里是接下来将发生的事情。我们必须仰望并聆听号筒的吹响，就如我们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一到第三节看到，耶稣基督即将来带我们到我们的天家，而那也许是今天。现在我们再一次看到约翰的人性，即使他是一位尽心爱主的伟大人物，他只是一个人，因此他易于失败。我们之前看到这一点，当他看见羔羊的婚娶时，就是说当他看着那辉煌的景象，约翰在启示录第十九章第十节说，我俯伏在他脚前要拜他。现在我们看到同样的东西，约翰的心已经饱满了，因为他看见与听见了那些事情的荣耀，而在他的兴奋中，约翰得意忘形并忘了自己。请注意 A， 约翰的冲动，就如我们之前在启示录第十九章第十节看到， 他俯伏在天使的前面。现在我们也在第八节看到，我既听见看见了，就在指示我的天使脚前俯伏要拜他。而就如我们之前在启示录第十九章第十节看到，我们再次看到 B 约翰被责备，约翰被责备。启示录第十九章第十节继续说，他就说天使说，千万不可，我和你并你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同是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同样的第九节也说，你他对我说，千万不可，我与你和你的弟兄众先知并那些守着书上言语的人同是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我们面对何等奇妙及令人兴奋的前景，耶稣基督即将回返，而那也许是今天。但不要让兴奋及那一天的荣耀分散我们对神的崇拜与侍奉，不要像约翰那样。我们主不但即将回返，第二点，我们将得到理解，我们将得到理解，这是第二个应许，而且这个应许已经被实现了。当但以理看见他的雄伟异象时，他在但以理第十二章第四节被给予了一个命令，但以理啊，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他必须隐藏它，因为他无法理解它。就如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十节所说，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换句话说，众先知包括但以理尝试寻求考察，但他们无法理解，但对他们来说是隐藏的，对我们来说是打开的。第十节说，他又对我说，不可封上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换句话说，神不愿让我们徘徊在黑暗中，他要我们确切的知道未来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也要我们认识到日期已近了。因此他给予了我们这本启示录，以便我们能够理解那些将会一定会发生的事情。但这理解是怎么来的？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二十六节说，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也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理解是从圣灵来的，可是圣灵不是以给予新的启示来指教人们，那是错误的，这是灵恩派所传播的许多歪理邪说的其中一个。圣灵不是给予新的启示来指教我们，而圣灵是以指示已经在圣经表露的真理来指教我们。任何人们所想出来并违反这本圣经的所谓真理，其实不是真理，它是谎言。这为什么那么重要？为什么神要让我们理解他的真理？因为第三点，我们将得到永生。神要我们理解他的真理，是因为永恒即将来临的事实。而这个事实的严重性，可以在第十一节清楚地看到。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唯义的叫他仍旧唯义。 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第一次读时，这似乎有点混乱，但他其实没有。神在这里所给予的概念是，如果你选择在这生命里为自己为罪而活，那将会是你的永恒。你在无尽的永恒将仍然是不义和污秽的。如果你选择在这生命里为自己为罪而活，那将会是你的永恒。你在无尽的永恒将仍然是不义和污秽的。第十一节的真理摧毁了几个由人们想出来的错误教育。第十一节的真理摧毁了第 A 炼狱的教育。炼狱的教育在英文叫做 purgatory， 就是说当你死后，你将到一个被火清洗干净的地方去，然后你将被允许进入天堂，这是错误的教义。第十一节的真理也摧毁了 B 断灭的教义。断灭的教义就是说当你死后，你将永远停止存在，不见掉。错的教义。第十一节的真理也摧毁了 C 普遍主义的教义。普遍主义的教义就是说所有的人最终将会被得救。不，如果你在这生命里拒绝基督，如果你选择继续留在你的罪恶中，你将在永恒仍然留在那罪恶的状态中。而身为撒旦的跟随者，你将永远与他在一起，在神所为他预备的地方，就是说火湖。马太福音第25章第41节说，王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为魔鬼和为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就是火湖。但对于我们那些已被得救的人们，我们将永远是公义的、圣洁的，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好事，而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救赎，为我们赎罪。而身为耶稣基督的跟随者，我们将永远与他在一起，在那个他正在为我们所预备的地方，就是说哪个地方？天堂。你看，你今天所做出的选择将影响你永恒的未来。那就是为什么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二节说，看啊，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我们的主即将回返，第一个应许，我们将得到理解，第二个应许，我们将得到永生，第三个应许，第四点，第四个应许，我们将得到赏赐。第十二节说，看啊，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这是我们之前看到的基督审判席。还记得在启示录第四章，当耶稣来临并带我们到天上时，我们所看到的第一样东西是一个宝座。正如哥林多前书第三章所说，我们的功臣将受到火的试验，以便看清他们是什么样的东西。他们是草木和禾秸，或者是金银和宝石。草木和禾秸是用来高举自己的功臣，是为了荣耀自己的功臣，而金银和宝石是为了荣耀神的功臣。那些 为了荣耀神的工程，将存得住火焰，并被赏赐。请注意，这是个人的审判，这是个人的审判，这是每一个人的审判，每一个信徒的审判。同样的一点可以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十节看到。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十节说，因为我们众人，我们每一个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叫每一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我们发现今天的经文里有四个奇妙的应许，我们的主即将回返，我们也将得到理解，我们将得到永生，我们将得到赏赐。当我们来到这一段经文的尾端时，耶稣基督亲自向前发言，他在第十三到第十五节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杰，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城外有那些犬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并一切喜好说谎编造虚谎的。我们在这里看到，我们之前在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第七到第八节所看到的同样事情。我们在这里看到，第一，耶稣承诺祝福，耶稣承诺祝福，就是说祝福总是来自我们对神的顺服。第十四节说，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第二，耶稣承诺生命，耶稣承诺生命，就是说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人们能到生命树那里。再次第十四节说，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第三，耶稣也承诺荣耀，耶稣承诺荣耀，就是说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人们将进入神的城市。再一次第十四节说，那些洗净自己的衣服有福了，可得权柄能到生命的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第四，耶稣承诺分离，耶稣承诺分离。第十五节说，城外有那些犬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并一切喜好说谎编造虚谎的，就是说那些将不会进入神的天堂有第一，犬类就是说那些可恶的人们。第二，行邪术的这个词语来自一个希腊字，而我们从这个希腊字获得药学这个词语，而它是有关使用药物来削弱人们的神智，并使他们受到恶鬼的牵动。同个希腊字也在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二十节被翻译为邪术。第三，淫乱的就是说那些为肉感乐趣而活的人们，他们也会在城外。第四，杀人的。第五，拜偶像的。第六，说谎的。这些将会在火湖里与神永远隔绝。第十六节说，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我是大卫的根， 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换句话说，我们知道所有的这些事情是真实的，因为这是耶稣所说的。因此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会相信他所说的话吗？我们会相信他所说的话吗？对我们那些已经相信他所说的话，我们刚才不是有唱立在真神宝贝应许上吗？立定在我主耶稣的应许上，直到永永远远，赞美主不忘，荣耀在最高处，我要大声唱，立在真神宝贝应许上，立定在耶稣不变的应许上，必不疑惑，也不惧怕风雨浪，靠着生命话语，我必能坚强，立在真神宝贝应许上，立在我主耶稣的应许上，永远系在救主坚固持神上，借着圣灵宝剑每日打胜仗，立在真神宝贝应许上，立在主的应许上必不动摇，时刻留心倾听圣灵的教导，救主是我一切，他永远可靠，立在真神宝贝应许上。对于我们那些已经相信耶稣所说的话，让我们继续立定在真神宝贝的应许上。让我们祈祷。我们在天上至高的神，你的话语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即将回返，我们将得到理解，我们将得到永生，我们将得到赏赐，这是太过奇妙的应许，但我们知道这是真实的，因主所赐下的一切应许从不落空。因此神啊，我们必不至灭亡，虽然身体日渐衰弱，但心灵却是天天更改，天天更新，因为知道现在所受的苦处是为得将来更大并永不朽坏的荣耀。天父，求你使我们定睛于天上永远的家园，因渴慕属天的荣耀而轻看世上的事物。圣洁的救主耶稣基督啊，我们是何等渴望与你同在，感谢你宝贵的应许说，我们离开身体是要与主同在。求你赐我们力量做主公，无论是生是死都能蒙你悦纳，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圣名，阿们。谢谢大家。